第十七章讲了几个层次，他说太上下之有之，太上就最高的境界，内涵最高的真理，不知有之，黎民百姓根本就不知道，他无法明白生命的最高境界，你无法认知。为什么你无法认知？因为它太玄太妙了，只有圣人成道的人才能够知道少分。其次轻而易之，再次一等，不是最高境界，90分的人生境界，轻而易之，亲近他，赞美他。为什么要亲近他，赞美他？因为一个真正有道之人，你就想亲近他啊，你就想靠近他。所以佛陀有1250人常随众，老子有很多学生，孔子有3000弟子，72贤人，大家随时随地都想跟他在一起，歌颂他。所以佛教里面有很多赞颂、赞叹，因为他无以言表。无法抑制他激动的情怀，他就不断的赞美啊，这差一点了，因为大家能亲近，说明他有嘛。最高境界不知有之，你永远不知道。有一个成道者，一个大禅师，他在山上40年不下山，大家就去请教师父，他师父啊，你这么大的学问，这么有智慧，你为什么不下山度众生呢？那所谓广度众生嘛，师父就说了，不需要，我有一个心随弟子，他下山去了，你觉得他们有名吗？非常有名。对了，够了，我的弟子替我弘法，替我传道，他的功德算我一半，因为他的一切都是我给予的，不需要我再下去，不需要我再出世。就像鬼谷子一生，你就不知道他是谁，在哪里，姓什么名谁，你不知道，你只知道他的号鬼谷子。那是春秋战国一大堆的学生都是他的弟子，大家因为他的弟子而知道一个鬼谷子，神奇莫测，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。那后代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有个鬼谷子，那是最高境界。你差一等，你见得到他，你可以亲近他，你可以赞美他。那再次，其次畏之，敬畏他，畏惧他，因为他有威严呢，他有手段，有地位，所以我们怕他。一个帝王也是如此，最开始你不知有他，人民安居乐业。再次一等，他有仁政，他有美誉。那再次一等，他有威权，他有手段，所以你怕他。其次再差一点。辱之，因为你怕他，怕久了你就产生抱怨，于是呢，你就会兴起毁谤，因为畏惧一个人很痛苦的，畏惧你一天、两天、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十年、8年，然后怨恨就生起来了。你在的时候他怕你，你不在的时候他就抱怨你，他就憎恶你，所以辱之。那你是哪种境界？有一天啊，我有个朋友也是我的学生，何老师，我怎么能够了解这个能量？怎么把它显化成能力？也就是说他要求功用，我修行，我努力，我有越来越高的能量，我有越来越高的正量，怎么把它转化成限量，展现出我的能力，能够更多的做事，能够成为人上人。我懂他的意思，但是我没有正面的答复的。我说圆觉经里面有一段话，住妄想境，不加了之，于无了之，不变真实。我就说了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我们就住在这个妄想的境界里面，你看得到、听得到、感受到的一切都是我们心灵的投射，心灵的投射，你希望有什么样的境界，它就是什么样的境界。你说老师我没有希望啊，你不知道，因为你在无明当中，你根本都不知道你的心灵投射出什么样的光芒，投射出什么样的影像。如果你真悟了道，破了无明，你就非常谨慎地使用你的念头，你的念头就是背后的城市，你的潜意识里面流动的那些讯息一一都会展现出应有的样子，让你看见，让你听见，让你感受到。你如果觉得现在很幸福，恭喜你，投射出来的是你想要的。但是绝大部分人投射出来的样子不是自己想要的，你常常抱怨，常常悔恨、后悔、厌弃这个世界，你不知道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投射，你自己给自己找的，只是你在无明状态，你不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，你都不知道，你通身都在无明当中。什么叫无明？就是不明白、不知道。刚刚讲了住妄想境，你安住在这个妄想的境界里面，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80几亿人共同妄想的结晶，我们编织着妄想，看起来好像真实，不加了之，你不要时时刻刻去分辨它，哦，这是妄想，这是妄想，这是妄想，这是这个妄想，这是这个妄想，这是这个妄想，不要去分别它，你住在妄想境界里面，你知道就好了，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分别去执着，哦，这是妄想境要放下，这个是妄想境要放下，不必要，这个不是修行人应有的样子。永嘉禅师，温州人， 六祖大师的弟子俗村义秀觉写了一篇文章，叫《永嘉正道歌》。他其中一句话就是：“绝寂了，不施功，一切有为与法不同。绝寂了，不施功，就是你面对这个妄想境界的时候，你知道是假的，一念就可以了，不要有第二念，不要有所作为，不要去对峙它啊！这是妄想，这是贪欲，这是淫念，这是名利念，这是嗔心，不要一一去分别。”你一一的分别，在对峙的过程当中，你就在很努力的使用分别念，你就很努力的在执着分别，你在很努力的再造业。大家注意听哦，这个是很多师傅不会讲的。那怎么办？绝寂了，不施功，一切有为法，这跟有为法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是无为法。要对峙吗？不要对峙，这是语言觉性在动。住妄想境不加了之，你不要不断的去分别它，不要不断的去给自己叫声，哎，这个是分别念，这个是分别念，这个是什么分别念？不要，于无了之，不变真实。于无了之，在这种不了之的当中，不要去分真假，不要去分是非，不要去分对错。大家懂这个意思没有？语言文字这个东西啊，很有限，我想讲得更好，但是我无法再往下讲。那有人问我，他说老师到底是什么境界，我说你只要知道这个世界虚假的，然后不管它了，你只要安住在自心的觉性当中，安住在自心的安详当中，正受当中就可以了。又来了，老师那什么是自心的觉性当中，自心的安详当中，自心的正受当中？那我只能告诉你，你听我上课，如果你感觉到很快乐，空空朗朗，一念不生，这个就是正受，这个就是安详，这个就是自心本心的觉性，然后你就守住它。有很多人在我面前空掉了，他说老师啊，麻烦了，我还努力的起念，我说你自找麻烦。有个禅师叫天然丹霞禅师，有一天他进京赶考，就有一天就住在一个旅店里面，遇到一个出家师傅，一个道者，看着他，哎呀，他说你这根气很好啊，你去做什么呢？我进京赶考，选进士。他说选进士不如什么？不如选佛呀，对吧？你是一个大根器的人，何必在世间的俗世里面挣扎呢？去选佛倒好呢。那么他就写了一首诗，十方同聚会，大家一起聚在一起，个个学无为，大家都学无为法，此是选佛场，这个地方选佛的，不是选世俗的事业。心空即地归，你心空了，心空无念了，恭喜你，你已经成佛了，你已经达到了，你还求什么呢？你还非要起个念头，本来已经对了，走回头路去了，何苦来哉？安住在安详里面，安住在正受里面，安住在一念不生的境界里面，如此一念万年，万年一念就成就去了，就成佛做主去了，有多难事呢？有多大点事呢？我们这个法门很简单，很明了，很直接，一念顿超。其实道教、儒家都讲的是顿法，只是你明不明白。那孔子有一天跟几个学生一起去游山，学生就问了，师父啊，你有什么秘诀告诉我们呢？我们陪你玩，陪你开心，你要不要给我讲讲你的核心，你的精髓能不能告诉我们？孔子一摊手，二三子，我无隐乎耳。各位各位，你以为我有所隐瞒吗？我无隐乎耳，我没有什么隐瞒你的，我随时随地都和盘托出，我随时随地对每个人一视同仁。那事实上呢，孔子教了很多学生，有教无类，因材施教。但是孔子说，我没有分别，一念分别都没有。我教了3000个学生，出了72个大贤人，可是我一念分别都没有。怎么什么解释？就是住妄想境，不加了之。我不需要去分别我住在哪里，我不需要，因为我是空。但是你在我面前来，就像镜子一样，湖来湖现，汉来汉现。你需要什么样的答案，我就给予你什么样的答案。你需要我怎么面对你，我就怎么面对。如果你是虚伪的人来，我回应你的是什么？虚伪。你是一个真诚的心，我就回馈你一个真诚的心。有没有分别？一丝毫分别都没有。